如果我不愿意，说不定他还来上海。结果他再也没来过上海。我一直想回开平找我妈，我妈不来，我也就不回上海了。我爸不答应，他说人要过体面的、有尊严的生活。你现在上的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好学校，名师荟萃，你会比你们开平七中所有的同学提高的都快。要是你肯努力，你会考上上海最好的大学，不用考虑钱，挣钱是我的事儿，学习是你的事儿，知识是好东西呀，儿子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就死死地盯着我，盯得我心里发毛。现在有几个人读书啊？我心里想，我就是没有读书，吃了许多苦头，才不希望你跟我一样。我心里的话，他好像听到了。我爸买书十分积极，只要网上啊、报纸上或者专家说什么书好，他就会买。房子又不大，他还腾出了一间摆了一面墙的书柜。我们语文老师经常给我们推荐阅读书目，随便我说什么书，他都会说不用急，家里有，然后不慌不忙地从书架上找到那本书给我。像什么《老人与海》、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红楼梦》和《生死疲劳》。他从开平来的时候，光运书的费用就用了3000多块。读书，儿子，读书会让你气质非凡，与众不同。他说话的时候做了一个表情，相当于说，你瞧，我读书多，所以我如此的与众不同。问题是，我知道他不读书。书柜里的书，许多塑料膜还没有拆开，有些书一点翻过的痕迹都没有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到底选择谁？看样子他们会离。我天天晚上琢磨跟谁过。要是选了我妈，我爸一个人在上海怎么办？要是选了我爸，事情就比较简单，不用打包装箱，不用再回开平七中什么的。大城市和小城市完全不一样。我在开平从来没有踢过足球，没有打过网球。开平七中只有一个篮球场，根本不上体育课，简直弱爆了。可是想到我妈一个人，也心里不好受，我左右为难。奇怪的是，我拿不定主意选谁的时候，老是幻想他们来贿赂我，开出许多有诱惑力的条件来争取我。我想象他们的筹码会越开越高。如果我妈这会儿突然答应给我买英雄联盟的装备，或者一双耐克的限量版，我可能勉强愿意回开平。要是我在动身的前一刻，我爸说，儿子，我给你买一只 iPad， 再给你买一双乔丹的最新款，你留下来跟我，我觉得恐怕又没有什么勇气回去了。到末了，我妈说，儿子，回开平我给你买辆车。我爸说，别回，儿子，留下来我直接打1000万现金到你的名下。有时上课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到底选择谁呢？我经常梦到两个人抢我、拽我，第二天一准胳膊疼。有时候就恰恰相反，两个人都溜了，两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，要不就是打通了，谁也不说话，谁也不肯说。儿子，来我这边吧。这么想想还觉得挺刺激的。有时候我端着一本书坐在那儿发愣，我爸就过来了，他说，你要好好读书，不要走神儿。我也不图你什么， 只要你过得好，我就毫无怨言。这些话，这种腔调都很像我妈。现在我妈不在，我爸开始抄袭我妈，神了。有时候他们说话的神态都一模一样，不愧是一家人。就连他眉毛皱起来，眉心的纹路都一模一样，奇了怪了。他看上去挺忙，也能挣到钱，可是瞧不出他高兴还是不高兴。我找到机会就跟他说我妈，他要么不接这个话题，要么装作没听懂。他看到我心情挺差的，会给我妈打个电话。你能过来吗？下个月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没关系，不要紧。啊，谢谢。不像打给老婆，倒像是打给客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不提我妈了，好像这个人不存在一样。他在开屏的时候不是这样，他哪天回家都会问，你妈呢？这个事儿你妈知道吗？你妈怎么说？我问你妈。反正就是这样的，他不太管事儿，家里基本上都听我妈的，反而我妈太严格了，打过我几回的也是我妈，缴学费呀，开家长会呀什么的都是我妈，关心我吃饭，成绩好不好的也是我妈。早上吃什么，中午吃什么，晚上几点睡，我妈爱操心，没完没了的操心。现在我妈不在，我爸就代替她了，指定我吃什么，指定我读什么书，指定我穿什么衣裳。我一发呆，她就开始说话，说的全是跟我妈一样的大道理，什么不吃苦中苦，不为人上人，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我心里想，一阵子就过去了，一阵子之后，他不仅没过去，话还越来越多，他还变得爱打扮了。在开屏的时候，他真是给什么穿什么，家里全是我妈做主，什么衣服打折了，我妈就买什么。现在呢，他身上一套衣服要好几千，还不止一套，就连一件 T 恤都要好几百。我妈在开屏有几年也变得爱打扮，这一点她还是在抄袭我妈。她也舍得给我买，她说做人要讲究档次，如果你从来只关注衣服的价格，那么你永远也穿不到好看的衣服。这不光是外表的问题，你的衣着代表你的品味，你的品味又决定你能遇到哪些人，这些人又能决定你是否获得更多的机会。一个人不努力，他就会活得没有尊严。我跟我爸一起生活这几年，他都在灌输这个意思。这么说吧，在开屏的时候，我爸像我哥，被我妈管着。到了上海，他像个打了鸡血的斗士，每天一大早穿上西装，打着领带出门，老晚才回来。我每次回来都觉得他好像又自信了一些，年轻了一些。我有点心慌，说白了吧，我好多同学的爸爸在外头都有状况。张浩跟他爸用同一个账号，他爸哪天晚上跟谁在哪儿吃饭，发给谁的短信，他都一清二楚。他觉得他这个家保不住了。事情后来比他想的乐观，他妈妈捉奸是捉奸了，但是处理得很好，他爸写了保证书，日子接着往下过。我爸不一样啊，他没人管，天天独来独往，一个礼拜我只能见到他一两天。一个学期结束，我跟我爸说我不想住校了，我爸说我供得起，我说反正就是不想，他也拿我没办法。 那年暑假，我们在上海生活了一个星期，家里脏的就跟猪窝似的。他每回让我搞卫生的时候，我就在做作业，我也不玩手机，我在读书。他不是喜欢我读书吗？我就成天在读书，这是我战斗的方式。我跟着电脑学外语，房间里全是听不懂的声音。他一进来，我就跟着读，津津有味的读。读饿了，我就使劲的嚷嚷，好像挺不懂事儿的样子。有一阵子，我特别火大，不管他说什么，我都会不耐烦。他说要出去吃，我就不乐意动。他要是自己做，我就嫌做得太难吃。他做过几顿，其余的时间就叫外卖。外卖稍微有点咸了、淡了，我就发脾气，跟他说地沟油啊、瘦肉精什么的。他就带我到楼下饭店吃。我的心思没告诉任何人。我没告诉任何人，那时候我几乎忘记他是我的爸爸。他是我开动脑筋要好好对付的对手，是我瞄准的目标，是障碍，是大麻烦。我看到他花钱也挺大方的，真是在上海挣着钱的气势。我高兴不起来，我直截了当地说，我想妈妈来做饭给我吃，我想吃我妈做的菜，你得想办法把我妈请来。他总算是带我回了一趟开平。我妈的厂子现在是我舅舅在管，皮鞋生意也不怎么好。我以为我爸至少跟我妈谈一谈，做做他的工作，然后我们一起来上海。可是他们甚至都没见面。这样说有点夸张。我们回家的时候，我妈朝我们笑了笑，去厨房烧水。我妈胖了，显得老了。我爸瘦了，精神了，整天穿西装都穿成习惯了，夏天也穿着，可是我妈不怎么精神。我就冷眼地观察他们俩，我要是看到我妈的脸，准能看到我爸的脖子和背影，要不就是我妈忙着收拾房子，好像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臭虫、死老鼠、蟑螂。三个人的家里反而更加冷清，吃饭的时候就只听到勺子、筷子碰撞的声音。没有几天，我爸就把我丢下，自己先走了。我妈也不怎么跟我说话，她还是在那里洗呀、擦呀，要么就是抱歉地朝着我笑，笑到我火大，我都开始恼了。我说我不走了，就在开平念书。他说你还是跟着你爸，你爸一个人在上海挺孤单的。我看出我妈是真心的不想留我。他说儿子，我每天夜里都做噩梦。他说他梦见新闻里说世界要变黑了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月亮。他说他没有准备蜡烛、水和方便面，许多人家准备了这几年的食品，就他没有准备。他觉得自己特别不称职，幸好这只是一场梦。你先回去上学，上学是最重要的事儿，不要耽搁了。他说我休息过来就去。他又说起一个梦，他现在动不动就提到他做的梦，好像梦里发生的比现实更重要。他说前几天梦到一个小孩子被一辆大货车撞死了。他说关键撞死孩子的地方是市中心，市中心不准大货车进来，小孩子好好的被奶奶牵在手上走着人行道，突然从一个地方窜出来一辆大货车，直接把他碾成肉酱，然后开走了，牌照也看不清。 小孩子的妈妈受不了刺激，就跳楼了。我妈说，要是我也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。她的样子瞧上去好伤心，她的眼睛一点光都没有，就好像几天几夜都没睡一样。她说，所以你还是要跟你爸爸回上海。这个梦跟我在哪儿一点儿也不相干。我一直在考虑他们离婚，我究竟应该跟谁比较好一些。结果这次回来，我的心凉透了。我想，如果他们真的离婚，可能谁也不会要我。我开始想上海，上海金碧辉煌，一片明亮，想要什么有什么。每天眼睛里有装不满的新鲜和奇迹。开平呢，太嘈杂了，你好好的在楼上睡觉，楼下的人就在那儿大呼小叫，他们说话就跟吵架似的，老头老太太根本不管你乐意不乐意，上来就想摸你的头，什么越长越好看了，什么长得像他爸，都是废话。在上海可没有人这么干，真可笑。实不相瞒，我心里觉得我是开平人，我在开平长大的，也有许多的小伙伴，可是我却时时拿他跟上海比。我在上海才待了一年多一点，我有时候就觉着自己是个上海人了。在开平我不太愿意说开平话，可是在上海我也不会说上海话。我觉得上海话好听，可是不好意思学。开平话不好听，可要是有人嘲笑开平什么的，我也很不高兴。开平一年四季都蛮热的，我以前觉得挺好，可是到了上海，我也不觉得零下三四度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些信息让我有点错乱，就像是我舍不得我妈，又想快点走掉一样，这些都挺矛盾的，真是不祥的信号。我妈帮我买了机票，送我到检票口看我上飞机。我有同学的父母闹离婚，为了抢孩子打得头破血流。我家里风平浪静，就连离婚这俩字儿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这个房子里出现过。我只是在心里没完没了地想。有一回我做梦，梦见他们其实早就离了，那个梦吓得我不轻。我爸现在挣钱挺多，我要是考得好，他会买阿迪什么的奖励我，考得不好，他也鼓励我，诸如考好了给你买什么什么什么。其实说真的，小东西我不缺，什么苹果四五六七呀，什么平板电脑，什么电子阅读器，凡是我同学有的，我愿意要的，我爸都给我买，限量版的乔丹也能买个一两双。可是我不明白我妈为什么不肯来上海，他等于把我和我爸丢在上海就跑了，这不像他的风格。每回通电话，他都想保证说过几天就来，这保证一直重复。我都初中毕业了，我妈一回也没来过上海。事情有点不妙，前年暑假我没报上夏令营，一个月都得待在家里，我想去看看我妈，我都半年没见着他了。结果我打电话给我妈，她不接电话。我打给我舅舅，舅舅说我妈回成都了。真是怪事儿，我想去成都找我妈，可是舅舅说你妈这几天就会回开平。等我决定去开平的时候，他又说你妈还没回来。总之我哪儿也没去成，我爸又得上班，于是吃饭成了大问题。我爸经过几天的走访考察，相中了一个饭店，让我每顿饭到点儿就去饭店炒一到两个菜，到时候他去结账。 我爸从来不限制我吃多少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他说让我吃到想吃的东西，他辛苦工作才算值。我爸找到这个饭店也是偶然，这个店面太小，本来不在我爸的选择范围。有一天我爸经过那里，看到上面写着江上人家土菜馆，我爸就进去了，炒了几个菜，说好吃死了，然后就自作主张的让我在那儿包伙。一开始我还准点下楼去那个饭店，老板娘心肠好，见我一个人吃得闷闷不乐，她猜我没有妈。后来她不让我点菜了，她自己做主，每天给我配点不同的。老板娘是安徽来的，一口安徽话，把吃饭叫成切饭。有时我起床晚了，她就自己送到楼上来。那个月我一共吃过30多种菜，半个月不重样。咸肉炒蒜苔、臭鳜鱼、葫芦鸭子、福里吉烧鸡、猪红五豆腐、五花肉烧山笋、清炒丝瓜、茶叶熏鸡、韭菜炒河虾、黑木耳炒鸡毛菜。有时候他还带点点心来，像什么夹心虾膏啊、烧麦呀、真心不难吃。有时候吃的肉我猜不出来，他说不告诉你，告诉你你就不吃了。他收费不贵，吃得又好，吃得好就容易长个子，我长高就是那阵子。